做个真蒙福的人。创世纪选读一，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神赐福人类的计划。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九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子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施建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经文读毕。
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
今天晚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
神赐福人类的计划。
这神赐福人类的计划，
请我们打开创世纪第十二章。
我们打开创世纪第十二章，
我们从第一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我们念到第九节。
我们由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让我先开始用单数。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的地方摩亚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从那里他要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第九节我们一同来念。后来亚伯兰又逐渐迁往南地去。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带头投稿。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了创世纪的信息，特别是今天晚上的经文我们所读的，主，你要把赐福全人类的这个计划，你要向我们透露。主，你邀请我们，你呼召我们来参与这个计划。你要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你主你所欣赏的这个仆人，主，这个是有彻底顺服信心的这个仆人。主，让我们操练自己， 能够像他一样的顺服你，成为一个你赐福全人类的一个使者。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恩手中间，求你的灵与你自己的话语相辅相成的做工，使你自己的儿女能够得到益处，能够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高举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基督教是一个独特的信仰，
基督教是一个独特的信仰，
它不但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
它不只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
就是神借着圣经把他自己向一群喜欢而乐意听他话语的人，他启示出他自己来，
就是神借着圣经向一批乐意愿意跟随他的人将他自己启示出来。
而且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普世性的，
而且我们的信仰也是普世性的信仰，
这就是说我们的神关怀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救恩，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关怀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救恩。
从圣经开始，
由圣经开始，
在第一本书卷就是创世纪里面，
第一本书就是创世纪的里面，
神就透露出来他要赐福全世界人类的一个计划，
他就透露出来神要赐福全世界人类的计划，
这也是创世纪的一个主题，
这个也是创世纪的主题。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十二章一到九节，
是整本圣经中中心的重心，就是创世纪的中心，
就是整本圣经中心的中心，也是创世纪的中心。
神用的方法很特殊，
神用的方法很特别，
他拣选一个人，
他拣选一个人，
而这个人是一个有信心的，是一个彻底顺服神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有信心又彻底顺服神的人。
从这个人跟这个人的后裔里面，
在这个人和这个人的后裔里面，
他要成为一个民族，
他要成为一个民族，
借着这个民族，
藉着这个民族，
他使万国能够蒙福，
要令到万国都能够蒙福。
这个蒙召的人，从我们今天的经句，我们知道他就是亚伯拉罕。
这个蒙召的人，由今天的经文里面就看见，就是亚伯拉罕。
这个民族，你跟我都知道，就是以色列。
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
作者要你跟我能够看出来，
作者要你和我看出来，
亚伯拉罕和万国之间的关系，
就是亚伯拉罕和万国之间的关系。
神这个赐福给全世界人类的这个计划，
神赐福给全世界人类的计划，
不仅使全世界蒙福，
不只叫全世界蒙福，
并且要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
并且要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人类因始祖亚当的不顺从，
人类因为始祖亚当的不顺从，
使全世界的人类跌入到困境里面，
令到全世界的人类跌到困境的里面。
但借着亚伯拉罕那个伟大的后裔，
但藉着亚伯拉罕这个伟大的后裔，
借了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的顺服，
藉着第二位的亚当耶稣基督的顺服，
不但使人能够脱离到咒诅，
不只使人脱离了咒诅，
而且能够从神那里得来一切的好处，
而且能够在神那里得着一切的好处。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让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去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一定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我一定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都要叫别人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今天的信息也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做亚伯拉罕的真后裔，
就是做亚伯拉罕的真后裔，
依靠神，
依靠神，
将福气传给别人，
将福气传给别人。
我们当如何能够参与这个赐福给全世界人类的这个计划？
我们怎样可以参与这个赐福给全世界人类的计划呢？
要做一个神计划的一个参与者的话，
要做神计划的参与者的话，
你跟我必须在日常生活上去操练，
你和我必须要常常操练，
操练必须两方面的 功课。
我哋要操练两方面嘅功课。
第一方面嘅功课。
第一方面嘅功课。
要认识神的伟大跟信实。
要认识到神嘅伟大同埋信实。
神有一个赐福万国的计划。
神有一个赐福俾万国嘅计划。
第二方面，你跟我应当在日常生活上所努力操练的。
第二方面，你同我喺日常生活上常操练。
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跟使命。
要认识我哋嘅身份同埋使命。
叫万国因我能够得福，
要万国因为我而来到得福。
我们先从第一个观点，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
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
你跟我应当认识神的伟大和看他信实。
你同我要认识神的伟大和信实，
因为他有一个计划。
因为他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要赐福全世界万国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赐福全世界万国的计划。
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由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来到看。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附近，
本族附近，
让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去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必叫你，然后讲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然后最后讲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
这个的焦点就是在得福这两个字。
那个焦点就是得福那两个字。
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
我们看见由第一节到第三节
有一个要字，好像钥匙的钥，
钥匙，好重要的钥字。
这个钥字就是祝福，
这个钥字就是祝福。
这个钥字在第二节出现两次，福福。
这个钥字在第二节出现了两次，就讲到福福。
在第三节出现三次，福福福。
第三节就出现了三次，就福福福。
从共出现五次之多，在第一次到第三节。
一共出现了五次之多。
我们假设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啰嗦的神。
我们说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啰嗦的神。
不像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太太、我们的父亲或者母亲这么啰嗦。
不是像我们的丈夫、太太、爸爸妈妈这么啰嗦。
如果神重复的讲一个字、讲一个观念的话，
如果神重复讲一个字、讲一个观念的话，
弟兄姐妹，肯定这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肯定就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福五次之多，表示这个的信息是赐福给全人类的。
我们由第一节到第三节看见这个祝福这个字出现五次之多，看见神是要赐福给全人类。
这个是我们普通读经的要字法，找要字。
这个就是我们普通读经要找到这段经文的要字。
你知道我读经的时候啊，通常还在算字，所以但数学的要算有多少字哈、出现。
你看我通常读经的时候，有时是计下到底这个字出现了几多次。
这个就是用要字法读经。
这个就是用要字法来到读经。
我们不但要读这个的经文，我们还要读上下文。
我们不只要读这个经文，还要看上下文。
上下文非常的重要。
上下文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看有没有福这个字。
我们要看上下文有没有福这个字。
我们在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就看到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我们由一章二十二节就看见神要赐福给你一切。
这个是神 造宇宙的第五日的时候就讲了。
这个就是神造宇宙的时候第五日就讲了这件事。
我们又看到一章二十八节。
我们看到一章二十八节。
神就赐福给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神就赐福给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我们看到第五章二节又重述说神赐福给他们。
第五章又讲到再讲神要赐福给他们。
称他们为人，
称他们为人。
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节也有这个福字。
第九章第一节也都有这个福字。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第二节跟第三节。
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二节和第三节。
我们今天的经文中，神呼召亚伯拉罕。
神呼召亚伯拉罕，
叫万族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
要万族因为他和他的后裔来到得福。
弟兄姐妹们，从创世纪一开始到今天十二章的高潮的地方。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创世纪由一开始一直到今这里十二章高潮的地方，
就是神要把这个福赐给全世界的人类。
就是神要将福气赐给全世界的人类。
作者在这边表达一个意思。
作者在这里表达一个意思，
就要让读者能够知道万族跟亚伯兰的关系。
要读者知道民族同埋亚伯兰嘅关系。
神并没有因为巴比塔的事件放弃了人。
神冇因为巴比塔嘅事就放弃咗人，
却为了分散的万族，
却为咗嗰啲分散嘅民族，
他呼召了亚伯兰，
佢呼召咗亚伯兰。
我们看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怜悯的审判官。
我哋睇见我哋嘅神系公义有怜悯嘅审判官。
我们昨天讲到，我们的神对付这个巴别塔这些造了塔想通天扬名的人。
我哋琴晚睇到神要对付呢啲做巴别塔想塔顶通天反叛神嘅人，
充满了恩典。
但神系充满咗恩典。
这些骄傲的人，
呢啲骄傲嘅人，
狂傲的人，
狂傲嘅人，
想通天到神的居所的，
想通天去到神居所嘅人。
而我们的神反而怎么只是用一种方法使他们的言语变乱。
神只系用咗一种嘅方法变乱咗佢嘅口音，
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自动就停工了。
变乱咗佢哋口音，佢哋自动就停工了。
不但停工，而且他们分散了。
唔止停工，仲分散了。
接着一分散，就达到了神的旨意，是要遍满地面了。
一分散就达到咗神嘅旨意，遍满地面。
而且不但如此。
唔知咁样，
他要给所有的后代一个标志、标记、一个记号。
佢又俾咗佢哋所有嘅后代一个嘅记号。
今天你跟我讲，我跟黄牧师到法国去的时候，
我哋两个一起去法国，
人家跟我们讲法文，我们不懂的时候，
人哋同我讲法文，我哋唔识嘅时候，
我们想起来我们的始祖历史上面，就因为以前统一的言语，他们要联合罪恶的行动。
就让我哋想起，原来系因为我哋嘅始祖。他本来有统一的言语，但他们联合起来反抗上帝。
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腐败，
我们就会认识自己的腐败。
我们记得不从历史上不再犯同样的罪过，
我们记得历史就会不再犯同样的罪过。
你跟我当从历史学功课，
你和我都应该在历史学功课
操练顺服，
操练顺服，
做成神赐福人类的使者，
作成人赐福人类的使者。
我们看到这边神有一个计划要赐福万国，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有一个计划要赐福万国。
赐福万国的方法很特殊，
赐福万国的方法很特别。
神从世界中间拣选一个民族，
神在世界上拣选一个民族，
而这个民族是他说拣选一个他顺服他的人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
而这个民族是因为神先拣选一个顺服他的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神跟亚伯拉罕的呼召是内容是什么？
我们先来到看看由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内容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呼召有双重串联的命令。
我们就看见这个呼召里面有双重串联的命令。
这边有两条命令，双重的命令。
这里其实有两条的命令是双重的命令。
那这个命令呢，我们从中文呢看得出来，里面有要有当的，就是原文的命令。
我们在中文也都看得出来，有要或者当的就指出是命令。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一个命令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这个字就是个命令，你要离开。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的命令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个要是指出命令。
这个离开这个字在原文这个意思是什么？去或者是出去或者离开的意思。
离开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出去或者离开的意思。
我们昨天讲到要出去，
我们昨天讲到要出去，
不要在一个地方住太久，
不要在住太久。
我们有一个例子，他啦在那边住了太久，结果就怎么样，死在那里。
我们昨晚讲到的例子就是他拉在那里住了很久，结果就死在那里。
所以我们要出去，跟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
所以我们要走出去，好像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
第一个命令是你要离开。
所以第一个命令就是说你们要离开。
第二个命令，
第二个的命令，
我们在这边看到你将要成为祝福，
就是你将要成为祝福，
也就是在第二节的最后一节，
就是第二节的最后一节。
这个地方你也要最好翻成你将要成为祝福。
那里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是你将要成为祝福。
我们看到有两个命令，
我们看见有两个的命令，
而这两个命令我用一个词句，是个电机工程的词句，叫串联在一起。
而这两个命令我用一个电机工程的词语，就是说串联在一起。
就是说第一个 你不执行，你不顺从这个命令的话，就没有第二个了。
诶，意思就话，第一个命令你冇顺从嘅话咧，就唔会有第二个嘅。
这个一根电线，
好似一条电线，
你们接了两个电阻丝，
我哋接咗两个电阻喺上边。
第一个电阻丝烧掉之后，这个电就过不去了。
啊，就系、是、第一个，
因为两个是串联的。
如果第一个嘅保险丝烧咗，第二个亦都啊电就流唔过去啦。
好，我们看到只有两个串联的命令。
即系呢度我哋睇见有两个串联嘅命令。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两个串联的双重的三件的应许。
啊，亦都睇见有两个串联嘅三重嘅应许。
我们看到第一个，我来看，你要离开。
第一个你嚟睇，嗰度话你要离开，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到我指示你的地，
去我指示你嘅地方去。
然后三个应许出来了，
然后就有三个应许出嚟。
我必使你成为大国，
嗰度话我必使你成为大国，
我将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俾你，
我将使你的名为大，
我又将叫你嘅名为大。
第一个命令之后，马上接了三个应许。
第一个命令之后，马上接着有三个嘅应许。
然后接了有第二个命令出来。
然后就有第二个命令出来。
你将要成为祝福。
你要成为祝福。
祝福在这个地方之后，如果实行了之后，然后就三个应许接着来了。
如果佢实行呢、这个神嘅命令，就系祝成为祝福之后，就有三个嘅应许出嚟。
我将祝福那些祝福你的，
我就将个祝福嗰啲祝福你嘅。
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我将咒诅那个咒诅你的。
第二个应许就系我会咒诅嗰啲咒诅你嘅。
第三个应许就是因你的一切的家属在地上多得福。
第三个应许就是他们会因你同埋使万族都得福。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平行主题的一个排列，
将我哋睇见呢个平衡主题嘅排列。
我们看到上面一个第一个命令，下面三个应许。
我哋先睇到有个命令就带嚟三个应许。
如果这个第一个命令做了之后，马上就有奖赏三个应许。
你做了第一个命令，马上有奖赏，有三个应许。
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个命令，
然后我们看见有第二个的命令。
第二个命令如果遵守之后，马上又有三个应许。
如果你遵行第二个命令，又有三个应许。
所以这两个是 相平行的。
所以这两件事是互相平衡的。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计划。
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伟大的计划，
要借着亚伯拉罕遵守这个命令而能够实行。
就是藉着亚伯拉罕遵守他的命令能够实行出来。
神呼召的目的，亚伯拉罕的目的，
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
是借了亚伯拉罕的顺服能够带进祝福来。
就是藉着亚伯拉罕的顺服而带进祝福来。
这个亚伯拉罕如果顺服的话，就有应许给他。
如果这个亚伯拉罕是顺服的话，就有应许给过他。
所以这个应许的条件是什么？
那这个应许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以亚伯拉罕顺服的那个信心。
就是亚伯拉罕顺服主的信心。
所以你跟我看到了。
所以你同我睇见，
我们的顺服，我们必须以行动来表现。
我哋嘅顺服系一定要用行动嚟表现嘅。
那我们看到，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
我让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
因此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祝福全世界的管道。
因此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成为神祝福全世界的管道。
我们第二个角度我们看，
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
神借的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神要藉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成为一个民族一个的国家。
神要借着这个民族，借着这个国家来拯救世界。
神要藉着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来到拯救世界。
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一犯罪之后，
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一犯罪之后，
神马上就来一个应许，要来控制这个破坏。
神第一件事要做，就是马上有一个应许控制这个破坏。
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很有名的。
这个在创世纪十五章。
三章十五
节。第三章十五节是非常有名的。
我读给大家听。
我读给大家听。
我又要叫你神跟蛇讲。
神就对这个蛇说，我又要叫你，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都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你要伤她的脚跟。
这边讲到女人的后裔，
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
这边也讲到有蛇的后裔，
这里也讲到有蛇的后裔。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这个字可以是集体名词，也可以是一个单数
啊。这里指女人的后裔，后裔这个字可以单数也都可以众数的。
如果是单数的时候，指我们的伟大的后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
如果是单数的话，就指着这个伟大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是一个集体名词的话，就指的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女人的后裔。
如果是集体名词的话，就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女人的后裔。
所以保罗拿到了这一句话，
保罗拎咗呢句话，
就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讲了一句话。
就喺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讲咗一句话，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佢所应许嘅原系对亚伯拉罕同佢嘅子孙讲嘅。
神并不是说，
神并唔系话
众子孙，
众子孙
乃是指一个人，
乃系指着一个人，
就是指基督，
就系指着基督。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
所以喺呢度我哋睇见
亚伯拉罕的种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
亚伯拉罕嘅种子或者后裔同一个字，就指住弥赛亚耶稣基督。
那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咁边个系亚伯拉罕嘅子孙呢？
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犹太民族那个肉身的跟属灵的那个祖先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
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犹太民族那些属灵 的子孙，
跟他们的肉体的
肉体的子孙。
所以保罗把所有的信徒，
所以保罗就将所有的信徒，
包括我们中间重生得救的，
包括我们中间重生得救的
中国人、印度人，所有的重生得救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的
中国人、印度人，所有重生得救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通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通通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基督徒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
基督徒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
是属灵的子孙，
是属灵的子孙。
我们看到了你跟我是一个传递福分给世界、全世界人类的一个使者。
我哋就睇见你同我就一个团体，有一个团体嘅福分，要成为赐福全人类嘅使者。
我们来看一下列祖们，他们呢怎么样来传，把福气传给周围的人。
我哋嚟睇下列祖系点样将福气传俾佢周围嘅人呢？
我们看了他们怎么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来传，
我哋睇见佢点样传，就能够帮助我哋知道，亦都点样嚟到传。
我选了四位列祖，
我选咗四位嘅列祖，
从他们的身上，让我们来效法他们。
我哋喺佢身上睇下，然后学习嚟到效法佢哋。
第一位当然是亚伯拉罕，
第一位当然系亚伯拉罕，
是神所拣选的彻底顺服的一个仆人，
系神所拣选特别顺服嘅神嘅仆人。
我们看亚伯拉罕怎么样带给福气给他周围的人。
亚伯拉罕怎样将福气带给周围的人呢？
第一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跟罗德争物质上的好处。
第一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不跟罗德争这些物质上面的好处。
哦，这个带给你跟我今天有很大的教训。
这个实在带给你和我很大的教训。
我们今天也不应当跟人家争这个物质上的好处。
我哋今日亦都唔应该同别人争物质上面嘅好处。
这个已经很不容易做了，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应用在我们身上。
这个已经好唔容易做，让我哋学习应用喺我哋嘅身上。
第二点，我们看呢更不容易做了。
第二点更加唔容易做啦。
亚伯拉罕帮了所罗门王。索多玛王。
亚伯拉罕当住索多玛王。
索多门王因此呢给亚伯拉罕金钱来报仇他。
索多玛王给亚伯拉罕好多嘅钱嚟到报仇佢。
亚伯拉罕拒绝收他的钱。
亚伯拉罕拒绝收索多玛王嘅钱。
哎，这今天对我们来讲更难了。
这个对我哋嚟讲更难啦。
亚伯拉罕为什么拒绝？我们讲亚伯拉罕为什么拒绝索多玛王的报酬呢？
点解亚伯拉罕拒绝索多玛王嘅报酬呢？
圣经上有记载。
圣经里面有记载。
因为亚伯拉罕自己说的。
系亚伯拉罕自己讲嘅。
我不要拿你的钱，免得你跟别人讲我因为你的关系而致富。
他说我不要拎你的钱，免得有人说我因为你的关系而致富的。
哦，我觉得亚伯拉罕好了不起啊。
我觉得亚伯拉罕实在了不起。
你跟我的话，今天我只要我富了，我还 在乎人家讲什么。
我哋你同我今日就会话，只要我赚到钱啦，有钱啦，我再唔会在乎人哋讲我乜嘢。
我帮了他忙，他要给这个报酬来，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帮咗佢忙，佢俾报酬我系好天公地道嘅，有咩关系？
他不要他的钱，
我唔要佢嘅钱，
免得他自己呢炫耀，说是亚伯拉罕致富是因为他的关系，而不是因为神的关系。
免得那个所多玛王嚟到自己炫耀话亚伯拉罕致富。是因为他的关系，而不是因为永生神的关系。
处处顾到神的荣耀，
处处顾到神的荣耀。
我想起了加尔文。
我就想起加尔文。
加尔文死的时候特别关照他周围的人。
加尔文死的时候特别关照他周围的人。
他讲，我死了之后，我的坟上面没有墓碑。
我死的时候坟上面不要有墓碑。
他讲，记得没有墓碑。
记得要不要有墓碑。
他讲，我一生活的时候是活按照一句话活的。
我一生活的时候是按照一句话来活，
就是战战兢兢的在神的荣耀下生活。
就是战战兢兢在神的荣耀下生活。
他讲，我这样辛苦战战兢兢在神的荣耀下生活。
我这样辛辛苦苦战战兢兢在神的荣耀下生活。
假如我死了之后，人家到我的墓前面来拜的话，那我把一切荣耀归给我的话，那我都没有办法从坟墓里面跳出来阻止他们。
如果我死了之后，人在我的坟墓里拜的时候，我无法在坟墓里面跳出来阻止他们，这样将荣耀归给我了。
我去过日内瓦很多次。
我曾经去过日内瓦很多次。
每次想找他的遗迹。
每次都想找他的遗迹。
我到他以前的住所上面挂一个现在都是很好很漂亮的房子，说加尔文以前住在这边。
我去到他的住所挂个牌子，现在都整得很漂亮，加尔文从前住在这里。
然后到他的教会去。
去到他教会。
一进那个很高的教会。
好高大的教会。
好高大的一个讲台，突出来的讲台。
好高大突出来的讲台。
加尔文讲道的讲台。
加尔文讲道的讲台。
你看到那个墙角底下。
在墙角那里。
很漂亮的丝带围起来。
好漂亮的丝带围起来。
加尔文坐过的椅子。
加尔文坐过的椅子。
但是你再也怎么找，没有人找得到加尔文的坟墓在哪里。
你再找，没有人找到加尔文的坟墓在哪里。
他不要沾一点神的荣耀。
他不要沾一点神的荣耀。
我有机会研究加尔文讲道。
我有机会研究加尔文的讲道。
加尔文的讲道你知道吗？从来不用自己为例子的。
加爾文的講道從來不將自己做例子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呢？
他就怕用自己例子的時候他佔了神的榮耀。
他就怕用自己做例子的時候會佔了神的榮耀。
弟兄姐妹，讓我們看到這是亞伯拉罕是這樣做。
弟兄姐妹，你看見亞伯拉罕就是這樣做。
我們看到第三方面他做。
我們看見第三方面他怎
樣。他為了將滅的所多瑪、俄摩拉的外邦人禱告。
他為將滅的所多瑪、俄摩拉那些外邦人来祷告。
他顾到别人的好处。
他顾到别人的好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做传道的更需要顾到别人的好处。
我们做传道的更需要顾到别人的好处。
所以我常常去探访弟兄姐妹的时候。
所以我常常探访弟兄姐妹的时候。
那我到他们跟师母去的时候。
我跟师母一起去。
我常常问他们说，有什么你们的好处我可以跟师母为你们祷告。
有什么好处我跟师母可以为你祷告呢？
他们起先不好意思说，我讲你们尽量讲什么样的好处，我愿意再跟师母为你们祷告。
我就说你有什么好处我跟师母为你祷告。
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为别人的好处祷告。
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都要学习为别人的好处来祷告。
我们还看到亚伯拉罕。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当然我们讲的彻底的顺服他献上的以撒 给神。
当然我们会讲到他彻底的顺服将以撒献过给神。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这个样子，我们要看一下第二个列祖是以撒。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这样，我们看第二个列祖就是以撒。
我们想到以撒的话，这个人很安静。 安静了。
我哋睇到以撒嘅话，就知道呢个人好安静。
这个人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
好似冇做咩嘢。
但是我发现呢，以撒呢，这一生呢，做了一些事情。
但我发现以撒一生做咗一啲嘅事，
而且他做得很专一，
也做得非常嘅专一。
他一生做得好的就是挖井挖得好。
佢做一生做得最好嘅就系挖井挖得好。
他一挖井就有水，
佢挖亲都有水嘅。
你知道吗？当初那个挖井有水啊，就等于现在是挖，在你后院一挖有油田出来啊。
啊，当日啊挖井有水咧，就好似今日喺你后院一挖，竟然有石油出嚟。
油一加仑现在已经最便宜的油已经要4.5毛钱啦。
啊，而家油一加仑最平都要4.5啦。
那但是以前的那个挖井里面有水，比现在的油。油井更值钱啦、
啊！但当日挖井而有水，比今日嘅油田仲值钱。
因为你没有油的话，你可以走路啊。
因为你冇油都可以行路。
你没有水的话，这些畜生都死了，你自己最后也干死了。
如果你冇水嘅话，啲牲畜通通死了，自己最后都干死了。
我们看到他首先挖了两口井。
我哋睇见佢首先挖咗两口井。
那一口井叫做相争，一口井叫做为敌。
啊，一口井叫做相争，一口井叫做为敌。
因为这两个井有。有水，所以他常常有麻烦。
啊，因为你两个井有水，所以带来好多麻烦。
哎呀，我觉得以撒真是大方，他后来就给人家了，他不要跟人家争了，给人家了。
啊、发现以撒好大方，咁佢就俾咗人哋，唔同人哋争了。
然后他自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咁佢哋自己搬去另外嘅地方。
他到了别的地方，他又打井了，挖井了。
去到第二个地方又挖井，
一挖挖了两口井，
又挖咗两口井，
一挖就有水，
一挖就有水出嚟。
哦，所以他的敌人看到之后不得不承认。
所以佢敌人睇咗之后唔能够唔承认，
他的敌人说，而这个话记载在圣经里面，创世纪26:28。
啊，佢敌人就呢个话系记载喺创世纪26:28。
他讲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
佢敌人就话我明明睇见耶和华
与你同在，
与你同在。
感谢主，连外邦人跟他周围的人都看到之后，把荣耀归给了神。
感谢主，连嗰啲外邦人睇见佢嘅见证，都将荣耀归俾个神。
啊，这个以撒，我们今天很难做以撒。
啊，这个以撒，我哋今日好难做以撒。
你不要讲这个井啊，你如果这边很多果树的时候，别人的小孩跳到你墙里面，把你果树通通吃掉拿掉的话，你也不高兴的。
啊，唔好讲话井啦，啊，就算你嘅果树，如果你邻居嘅细蚊仔走过嚟食咗你啲果，你好唔高兴？
今天我们动不动就去找律师，
我哋喐一下，喐唔喐就去揾个律师。
啊，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
我去到一个教会，
他们告诉我一件事，我心里很难过。
啊，佢话俾我听一件事，我心里好难过。
他们教会有一个16、17岁的个年轻人啊，神经上有点挫折。
啊！佢教会有一个16、17岁嘅年轻人，神经有啲挫折。
结果父母亲的话很爱他，带到教会里面来。
父母亲好爱佢，就带到教会嚟。
那这个年轻人呢，平常都还好。
啊，呢个年轻人平时仲好。
那一天呢，他有点发作了。
嗰日佢有啲发作。
刚好一个长老从那边过去。
刚好个长老喺嗰度过去。
他就叫长老跟他讲话。
佢就叫长老同佢讲话。
啊，长老呢认为他，长老自己有事就赶着要走了。
那个长老因为自己有事就赶住走。
他从后面跑过去，一把抓了他的衣服，
他在后面走过去抓住他的衣服。
那长老要走，
长老要走，
结果他就动手了，抓得很厉害了，扭他的手。
结果他就动手扭他的手，
马上旁边一个执事就打911，
马上一个执事就打911，
警车就来，
警车就来，
执事就跟他讲，这位年轻人打我们的长老。
啊，这个执事就话这个年轻人打我们的长老。
你发到法官那边发一条单子，200尺之内他不能够进到教会。教会的200尺之内他不能进。
有法官出一个条文，就系佢唔能够离开教会近过200尺。
哎呀，我听得很难过。
我听到非常难过。
教会长老，而一个神经上需要帮助的人，从此不能够进到教会200尺之内。
因为教会的长老被这样 而呢個年輕人就永遠都唔能夠進到教會兩百尺之內。
弟兄姐妹，我們要效法亞伯拉罕。
弟兄姐妹，我哋要效法亞伯拉罕。
效法亞伯拉罕的品格。
效法亞伯拉罕嘅品格。
亞伯拉罕要使別人那個蒙福能夠有好處。
亞伯拉罕要使別人蒙福有好處。
我們看到了亞伯拉罕，看到了以撒，我們再來看雅各。
我哋睇見亞伯拉罕，睇到以撒，再嚟睇雅各。
雅各的個性很狡猾。
雅各嘅個性好狡猾。
我們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有时你跟我有点像雅各，
有时你跟我有点像雅各，
但是神的福分却临到哈兰他的舅父拉班的家。
但神的福分却临到他的舅父拉班的家。
拉班跟雅各是彼此彼此差不多的，
拉班和雅各是彼此彼此差不多的人。
但是拉班都不得不承认说，
但拉班都不能够不承认说，
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七节这么说，
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二十七节是这样说，
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
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
神也向雅各保证过，
神也向雅各保证过，
他一定会得福，
他一定会得福。
弟兄姐妹，连雅各这样的，我们也都因为效法他能够给神荣耀。
连雅各这样的人，神都藉著他叫神得榮耀。
然後我們可以從約瑟的身上當然更看到了第四位列祖，
然後我們在約瑟的身上更加會看見。
約瑟到了這個法老的御衛長的家裡面做
這個，約瑟到了波提法那個皇帝的侍衛長的家，
那神就祝福了波提法，
神就祝福了波提法。
我們看到約瑟在埃及做的工作，
我們看見約瑟在埃及做的工作，
這些來拿糧的人拿糧食的人
這些拎糧食的人，
他們被看到的約瑟，
他們看見約瑟
跟他讲了一句话，
就同佢讲咗一句话：
你救了我们的性命。
你救咗我哋嘅性命。
因为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讲约瑟预表了主耶稣基督。
因为呢句话，我哋睇见约瑟预表咗耶稣基督。
约瑟的的确确是有神与他同在。
约瑟系的确有神与佢同在。
弟兄姐妹，这个是让我们看到列祖成为榜样，让我们可以效法的地方。
呢啲事就让我哋睇见列祖系我哋嘅榜样，系我哋效法嘅地方。
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特性总结一下。
我哋可以将佢嘅特性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不与人争好处。
第一个就唔同人哋争好处。
不由外邦人身上能够得到福分。
唔从外邦人嘅身上得到福分。
第二个让我们看到是神的显现。加强他对神应许的信心。
第二个我们就看见因为神的显现加强了他们对神的信心，
使你跟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福分，
使你和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福分，
替别人的好处我们能够为他们求，
可以我们是为别人的好处来求。
我们看到了我们所谈的第一点，要认识神的伟大跟信实。
我们讲到第一点，要认识神的伟大和信实。
现在让我们看第二点，
现在我们看第二点，
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跟使命。
要认识我们的身份和使命，
因为万国因我得福，
因为万国因我得福。
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
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值得效法，
值得效法。
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色。
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色。
所以你跟我第一点，我们要做一个真以色列人。
第一点，我们要做一个真的以色列人。
真以色列人的特性就是顺服神。
真以色列人的特性就是顺服神。
你跟我怎么样学亚伯拉罕的顺服呢？
你跟我怎么样学亚伯拉罕的顺服？
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间十二章一节到九节，我们看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顺服。
我们要在今天的经文就是十二章一到九节，看亚伯拉罕怎样顺服。
我们很快的看一到九节十二章。
我们很快来到看一到九节。
十二章一到九节有两个主词。
在十二章的一到九节有两个的主词。
第一个主词就是说话的是耶和华。
第一个主词就是讲话那个人就是耶和华。
而我们看到耶和华在那边在一到九节出现两次。
我们看见耶和华在一到九节出现了两次。
他说话在十二章一节他说话，
在第十二章一节他讲话，
在十二章七节他显现，
第十二章七节他显现，
他显现之后他也说话，
他显现之后亦都讲话。
我们看到紧接着 耶和华这个主词出现的后面都是在说话。
我哋睇见紧接住耶和华呢个主词后面都系睇见耶和华喺度讲话。
这些说话就是命令，
呢啲讲话就系命令。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到九节，耶和华说了两次话，两次后面说的全是命令。
我哋就话由第十二章嘅一到九节睇见耶和华讲过两次话，后面都系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主词是亚伯拉罕。
我们再看第二个的主词就是亚伯拉罕。
我们看亚伯拉罕出现的时候后面是什么？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这个词出现的时候，他后面讲的什么？
亚伯拉罕是不是也跟神一样有说话？
亚伯拉罕是不是又是好像神一样要讲话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亚伯拉罕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亚伯拉罕没有讲过一句话。
那亚伯拉罕在做什么？
那亚伯拉罕在做什么呢？
亚伯拉罕所做的全是动作。
亚伯拉罕所做的全部是动作。
有三个地方在一节到九节讲到他动作。
有三个地方在一到九节里面讲到他的动作。
第一个在第四节到第六节。
第一个在第四节到第六节。
第二个在第七节下半段。
第二个在第七节的下半段。
第三个在第八节跟第九节。
第三个在第八节和第九节。
这三次以后全是讲到行动。
你三次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出现，后面全部讲到他的行动。
哎，我们感谢神，
我们为此感谢神。
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
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
神讲了两次，
神讲了两次，
全是命令，
全部是命令。
亚伯拉罕一句讲话都没有，
亚伯拉罕一句话都不讲，
完全是行动，
完全是行动。
三个地方讲他行动，
三个地方讲到他的行动。
而他的行动有六项行动，我读给大家听。
他的行动一共有六样。
第一个行动是在第四节。
第一个行动在第四节。
他去，
他就去了。
第二个行动在第五节。
第二个行动在第五节。
他带，
他就带。
第三个行动在第六节。
第三个行动在第六节。
他经过，
他就经过。
第四个行动在第七节跟第八节，两项行动。
第四、第五个行动在第七节，有两项的行动。
他在筑坛，筑坛。
他就在那筑坛，又在筑坛。
第五个行动是在第八节。
第五个行动在第八节。
他求告神的名，求告。
他求告神的名。
第六个行动在第九节。
第六个行动在第九节。
他迁往，
他就迁往。
亚伯拉罕是一个以行动表明他信心的人。
亚伯拉罕是一个用行动表明他信心的人。
我们在这边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很清楚看到了。
在这里我们就更清楚看见亚伯拉罕的顺服。
我们不但看到他顺服，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有些情况子句表示出来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我们又在第一节到第九节看到一些情况的词句表示出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看第四节有一个情况的子句。
在第四节有一个情况的词句。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然后下面这一句注意。
那里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同他同去。下面那句我们要注意，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表示说他当时的情况。
那里讲到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就是他当时的情况。
75岁很老，很算是什么？是身体衰弱了，已经
75岁，已经是身体衰弱的人。
亚伯拉罕离开，就是离开乌尔听神呼召的时候，他的情况不是中年人，情况是老年人，是衰弱的时候。
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他的情况不是一个中年人，而是一个75岁身体衰弱的人。
而且我们看他一个什么情况，在第五节，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侄儿罗德，连他所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所表示他有很多的人口、很多的财富。
第二个情况在第五节，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同埋侄儿罗德，连他哋喺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头都要带往迦南地，表示他有好多嘅人口、好多嘅财富。
表示他是一个相当当时成功的一个人，
表示他是一个当时相当成功的人，
是个很安定的人，
一个安定的人。
在湾区好的地点他已经有房子，他的房子已经超过了100万了。
在湾区好的地点他都买了屋，他的屋都超过100万。
相当有钱的人，
相当有钱的人，
而且呢年纪已经大的人，
而且年纪已经大了。
他去什么地方呢？
咁佢去边度呢？
我们再来看第六节，他去什么地方？神叫他去。
我哋睇第六节，佢到底去咗咩嘅地方？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
第六节话亚伯兰经过那地，到咗示剑嘅地方，就是、摩利橡树嗰度。
好，后面呢四个括弧讲到情况子句。
后边嘅就一个括弧讲到当时嘅情况，
就是事件那个地方是什么情况呢？
事件那个地方有咩情况呢？
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哦，那个地方啊，区非常的糟糕，很危险的。
啊，去嗰个地方系好危险嘅。
你白天在那边走，可能都会被抢的。
你白日喺嗰度走，都可能被人抢。
迦南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敌人。
迦南人一直系以色列人嘅敌人。
神叫他去。去的那个地方是有敌人在那边地方，
神要他去的地方是有敌人的地方。
弟兄姐妹，什么是亚伯拉罕的顺服？
弟兄姐妹，什么是亚伯拉罕的顺服？
神讲话的时候，他没有以祷告来回应神的话，说我应不应当做这个事情。
神对他讲话的时候，他没有用祷告来回应神，说神啊，我到底应不应该做这件事。
当神给命令的时候，
当神给命令的时候，
神给命令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祷告的。
神给命令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祷告。
如果神命令的时候你祷告，神说这个我应不应该去做的时候，你把神的命令后面打了一个问号。
当神给命令的时候，你祷告神说，神啊，我到底应不应该做呢？你实在将神的命令后面打了个问号了。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他的顺服，第一个他年事已高，75岁。
我们看见他的顺服，第一是因为他年事已高，
第二个他已经有安定的生活，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安定的人了。
第二个因为他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他是一个相当成功安定的人。
他在一个舒适圈里面，
他活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面。
第三个，他是活在一个彻底的一个异教的一个世界中间。
第三个，他去到一个彻底异教的地方。
神要从这个环境中、这个光景、这个情况中间叫他出去。
神要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光景里面要他出去。
弟兄姐妹，亚伯兰的顺服，
弟兄姐妹，亚伯兰的顺服
不是信心上的一次简单的行动，
不是信心上一次简单的行动，
而是一个异教徒在信仰上的一个突破，一个大的转变。
而一个异教徒信心上很大的突破，
是主的话临到了他，
是神的话临到他，
使他愿意离开，使他愿意出去，
令他愿意离开，愿意出去。
一个不是中年人，是一个老年人愿意出去。
他不是中年人，一个老年人他都愿意出去。
一个习惯的舒适生活的人，一个相当成功的人出去。
一个习惯了舒适生活相当成功的人，他都愿意出去。
而旁边有他的附加，有他的异教包围了他的这个人，他从环境中出去。
如果旁边有他的附加，有异教包围着他，他都要出去。
这样的一个人出去，去到一个危险的地方。
你个人出去是去到一个危险的地方。
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效法他。
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效法他。
所以他的顺服是什么样的顺服？
所以他的顺服是怎样的顺服呢？
我们讲他的顺服是超越逆境的顺服。
我们讲他的顺服是超越逆境的顺服。
这种的顺服是真顺服。
这个人的顺服只是真的顺服。
亚伯拉罕有一个特点，他是真顺服。
亚伯拉罕有个特点，就是真顺服。
第二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个特点，他是真的信心。
第二个，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有个真的特点，就是有真的信心。
你跟我要学习亚伯拉罕对神应许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对神那个的信心。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两个循环的圈子。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两个循环的圈子。
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分成两个循环。
我们由第一节到第九节可以分为两个的循环。
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个循环。
第一到第六节是一个的循环。
第七节到第九节是一个循环。
七到九节是另外一个循环。
我们的信心是借着循环而加速而怎么而晋升的。
我们的信心是藉着循环来加速和晋升的。
因为信心的本身，如果我们没有行动的话呢，是我们的信心不会增加的。
因为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行动的话，信心是不会增加的。
因此要信心增加，决定是在一个转速，一个在动的情况之下，它才会增加。
信心增加一定是一个动的情况里面才会增加。
而这个动有两件事情使它能够动。
这个动有两件事情令到它能够动起来。
亚伯拉罕第一个 循环中间的洞，
系亚伯拉罕第一个循环里边嘅洞。
这两件事情是一个是神的呼召，第二个是人的顺服。
一个系神嘅呼召，另外一个系人嘅顺服。
因为有呼召，他回应，然后因为他顺服，神又祝福，因此这个一直在转，他信心就晋升了。
因为神嘅呼召，佢就回应；因为佢嘅回应，神祝福佢，咁样一直循环，佢嘅信心就加增啦。
我今天下午把我的记事本打出来。
今日下午我将我记事本打出来。
记事打出来，我就翻了一下我的记事本中间，我祷告的神应用我祷告的一些记录。
我就睇下我记事本里边神应允我祷告一啲嘅记录。
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注明我是为什么原因祷告。
我每次祷告嘅时候就注明我为乜嘢嚟到祷告。
然后呢？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或者更久呢，神祷告实现了。
过咗一两个星期或者三四个星期，神这个祷告实现了。
我就翻到那一天，然后我就上面写一个 PTL， Praise the Lord。
我就翻到我写祷告嗰一日，上面写个 PTL。
然后我把哪一天神应用的写上去。
我就话神边一日应允咗我呢个祷告。
哎，我感谢神，神呢？神实在是在我动的时候，我可以有很多信心上的循环发生。
我感谢神，就当我动的时候，有好多咁样信心的循环的增加。
对不起，我用自己做例子啊，破例，我不能像亚伯拉罕，不能像加尔文一样。
对不住，我用我自己做例子，我唔系似加尔文一样。
那我每个月都有一个很难过的一段日子。
我每个月都有一啲好难过嘅日子。
为什么呢？我要写文章。
点解咧？我要写文章。
因为我们有个更新刊物，你看更新刊物呢，每个月出来我都要写文章。
因为我哋有个更新嘅刊物，每个月都要写篇文章。
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呢，我就要花很多时间写。
写呢篇文章，我花好多嘅时间嚟到写。
那这一次呢，我要来到这边来了。
呢次我要嚟到呢度。
那来到这边来了，来之前我当然需要准备了。
我嚟之前当然需要准备。
我不能凭感动来讲道。
我唔能够凭住感动嚟到讲道。
所以我就花时间准备。
所以我花时间准备。
花时间准备到了，我出来的这时候呢，在上一周的星期五。
我要一直到咗我出嚟嘅上一周嘅礼拜五。
那我把有些要准备的准备好了。
我就要将一啲准备嘅嘢准备好啦。
但是我星期三就要坐飞机来了，
但我礼拜三就要坐飞机嚟。
坐飞机来的时候怎么样？我要写，在星期三之前，我要把这个文章写出来了。
但系我喺第礼拜三之前一定要将呢个文章写出嚟。
我就跪下来到神面前祷告。
我就跪低喺神嘅面前祷告。
哎，神啊，你特别要开恩啊！
神啊，你特别要开恩。
因为我出去之后呢，我出去之后要十号、九号晚上才回来。
因为我出去之后要到九号嘅晚上至翻到我屋企。
那这个呢，来不及了。
咁就嚟唔切写文章。
我愿意努力，
我
尽上我的责任，
尽上我嘅责任。
但是求你全权的神啊，做一个神迹。
求呢位全权嘅神有一个神迹。
我就要写一篇什么父亲节嘛，因为六月的东西一定要有父亲节嘛。
我要写一篇父亲节嘅文章，因为就嚟六月啦。
我就做想着这个题目，做爸爸的应当传给子女什么？
咁我就想到个题目，做爸爸要传俾子女啲乜嘢呢？
所以我有这个思想，哎呀，我想雅各的祝福很好，他把祝福传给小孩。
咁我有呢个思想，就想到雅各嘅祝福好好，所以要将祝福传俾小孩。
所以星期五下午四点钟，我开始要写这篇文章啦。
你星期五嘅下午四点钟，我开始要写呢篇文章。
写到晚上，
一路写到晚上，
当然写不完。
当然写唔完，
当然写不完。那星期天我还要去讲道。
星期日我仲要去讲道，
但是我在神面前祷告。
我在神嘅面前祷告。
然后星期二我也写。
星期二再写。
然后星期三3:45的飞机。
星期三系3:45嘅飞机。
我早上5点就醒。早上5点就醒了。
朝早5点就醒。
一醒的就是想到我这个我要这个文这个。
一醒咧就谂到我呢篇文章。
所以5点我就开到办公室了。
所以5点我就去到办公室。
我就把椅子拿开，就跪在神的面前，我讲神啊，求你显一个神迹。
于是我就跪在神的面前，去到办公室，求神显一个嘅神迹。
因为我1点啊，一定要开车到师母，要开车送我到机场。
因为1点我一定要去到飞机场。
让我现在5点到下午1点之间，我把它写出来。
哎呀，5点，朝早5点到1点之间将它写出来。
我一点整把它写完。
我一点整就将它完全写完。
很快的看了一遍。
好快睇咗一遍。
马上传真到我们香港分会，叫那边的姐妹打字。
马上传真到香港嘅分会，叫嗰边嘅姊妹打字。
所以我就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一个 PTL。
将我在我日记本度写个 PTL， 赞美神。
弟兄姐妹，因为什么？因为有行动。
弟兄姐妹，因为有行动，
我要尽上我的责任，
我要尽上我的责任。
但是我可以求全权的神怎么样赐福给我？
但我要求全权的神赐福给我。
我的信仰是100%相信神是全权的。
我的信仰是100%相信神是全权的。
我的信仰也告诉我100%我相信人要尽上责任。
我也都相信100%人应该尽他的责任。
当我们尽上责任又顺服神的时候，
当我们尽上责任又顺服神的时候，
很奇妙，神就做很奇妙，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强。
因为神就做很奇妙的工作，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强。
经过这一次的经历，那我信心更坚强。
经过你自己经历，我的信心就更坚强。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循环。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第一个的循环。
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循环也是一样，有两个因素。
亚伯拉罕第二个循环都是一样，有两个的因素。
两个因素使他能够转。
两个因素令到他可以转。
第二个因素永远是一样的，就是顺服。
这个第二个因素永远是一样的，就是他的顺服。
刚才我们第一个循环第一个因素是呼召。
刚才第一个循环第一个因素就是神的呼召。
现在第二个循环中间第一个因素是什么？神显现。
现在第二个循环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显现。
神在第七节显现。
神在第七节向他显现。
因为神显现给了一个确据。
因为神的显现给了他的确据。
他绝对有神的同在，而且亲眼看到神的显现。
他亲眼看见神的显现，
结果他
神的同在，
结果他马上有顺服的行动。
结果他马上有顺服的行动。
我们看到他筑坛筑了两次坛。
我们看见他筑坛又再筑坛。
我们看他求告，我们看他迁移。
我们看见他求告他迁移。
我们看到他的信心，经过这两个循环，他是个真信心。
我们看见他的信心经过两个循环，成为很大的信心。
我们还看到亚伯拉罕的特点。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特点。
我们讲有两个特点。
我们看见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真顺服。
第一个是真的顺服。
第二个是真信心。
第二个是真的信心。
但是他的信心跟顺服是一体的两面。
但他的信心和顺服是一体的两面。
就是我们所唱的这支歌 Trust and Obey。
就是我们所唱的这支歌信靠顺服。
也是罗马书保罗一开始第一章里面就讲的，这种的顺服是 Trust and Obey， 信而顺服。
亦都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这种的信服是信而信服。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的特别是因为信而顺服。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特点就是信而顺服。
现在你跟我知道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身份是真亚伯拉罕的后裔。
现在你们知道我们真的身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你跟我如何承担这个叫世界得福的使命呢？
我们如何来到承担这个叫世人都得福的使命呢？
叫世界得福的使命，我们就要操练信而顺服的心。
要叫世界得福，就要操练信而顺服。
这是谁的责任呢？
这个边个的责任？
这是你跟我真亚伯拉罕后裔的责任。
这个就是你同我真亚伯拉罕后裔的责任。
我们学亚伯拉罕，我们有信心的循环。
我们要学亚伯拉罕有信心的循环。
我们学亚伯拉罕，命令来的时候我们不祷告，而我们直接去行动。
我们要学亚伯拉罕有命令来的时候，不是还去问一下神，而要直接有行动。
让我们的信心更增加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顺服。
让我们的信心增加的时候，我们更加的顺服。
当我们更加的顺服的时候，我们信心也跟着增加。
当我们更顺服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又会更加增加。
那我们怎么样参与操练，准备自己做一个传福音的使传福分的使者呢？
我们怎样来到操练，准备自己成为一个传神的福气的使者？
有很多道馆。
有好多的道馆。
我举一个例子来道馆。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大使命。
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的大使命。
耶稣尽全能对他们说，
耶稣尽全能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十万民做我的门徒，
十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弟兄姐妹，门徒训练是实现大使命的方法，
门徒训练就是实行大使命的方法，
因此我们要行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问我们需不需要祷告，
因此我们实行大使命的时候不需要再问神要去祷告，
你跟我应当去传福音，
你跟我应该去传福音，
传的福音得到了果子，我们应当训练他做门徒训练，
传到福音得了果子，要训练他们成为主的门徒，
把主耶稣的教导都教训他们成为主的门徒，
将主耶稣的教导都教导他们，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
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
归入神的教会，
进入神的教会，
借了受洗，借了领圣餐，使他们得到蒙恩之道，
藉着受洗这个圣餐，让他们得着蒙恩之道，
借着精确的准确的读神的话语，使他们得到更多的蒙恩的恩典，
藉着准确的读神的话语，让他们得到更多的恩典，
弟兄姐妹，
同工们，
圣经的第一本书，
圣经的第一本书，
创世纪的主题，
创世纪的主题，
就是神赐福人类的计划，
就是神赐福人类的计划，
神拣选亚伯拉罕，
神拣选亚伯拉罕，
叫万民跟万国因为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而能够蒙福，
叫万国因为亚伯拉罕同他的后裔得福，
这个计划带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福分，
这个计划带出了两个重要的福分，
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 降生了，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降生，
我们也看到圣经也完成了，
我们看到圣经也都完成，
这个是人神给人的一个运用手册，
这个神给人一个运用的手册，
神赐福世人的计划，
神赐福是神的计划，
已经启示给我们，
已经启示了给我们，
叫世世代代的听众都应当听而都应当遵行，
叫世世代代的听众都应该听和遵行，
我们看出神的信实跟伟大，
我们看出神信实的伟大，
另一方面因为这个计划已经启示出来了，
因为这个计划已经启示出来，
让我们认清自己的生命跟身份跟使命，
让我们更清楚认清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从亚伯拉罕开始，
从亚伯拉罕开始，
那我们看到了神特殊的作为，
我们看见神特殊的作为，
是从世界集中到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
是从世界集中在一个民族里面，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
但从了耶稣基督降生到成肉身之后，
但从耶稣基督降生到成肉身之后，
神又有特殊的工作，
神又有特殊的工作，
从一个有限的民族又转回到世界里面去，
从这个有限的民族又转回到世界，
让这个民族中所有的真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怎么样，都要出去转到世界上去，
让这个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出到世界上去，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普世性就在此表达出来，
这个我们信仰的普世性就在这里表达出来，
今天的信息是对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所应当听的，应当讲的，
今天这个信息是要对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应该听应该讲的，
而且对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这个教训都是应当是新的，
而且对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这个教训都是新的，
神爱世人，因此选择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做赐福全世界人类的使者，
神爱世人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来作为赐福全世界的使者，
今天我们应当向全世界宣告这一项的真理，
今天我们要向全世界来到宣布这样真理，
神从开始一造人就爱世人，
神在开始一造人就爱世人，
做神的选民的，
做神选民的，
我们应当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操练真顺服真信心，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操练真顺服真信心，
让我们靠主的力量，
我们靠主的力量
去拯救神放在我们周围还没有被得之 地的这些的人，
请教所有在我们周围中未曾被得着的人，
这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家中没有得救的人，
可能在我们家未曾得救的人，
可能是我们办公室的朋友，
可能在我们的朋友，
可能是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
可能是一些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
让我们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
我们要将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
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神赐福全世界的计划，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神赐福给全世界的计划，
让我们做一个亚伯拉罕的真后裔，
我们要做一个亚伯拉罕的真后裔，
让我们依靠神，
让我们依靠神，
把神的福气传给别人，
将神的福气传给别人。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为你自己是这样一个信实这样伟大的一个神，我们谢谢你，为你来拣选我们来做你的器皿，我们谢谢你操练我们，让我们肯有真顺服而以信心献上来使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